大家好，欢迎收看2016年12月25号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大家圣诞快乐。今晚海峡论坛播出年终特别节目，我们精挑细选出海峡论坛2016年的十大精彩瞬间，和您一起回顾两岸大事，展望两岸未来。那么过去这一年呢，两岸经历了台湾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有剑拔弩张，也有酸甜苦辣。如果要选出2016年两岸的一个关键字，我觉得应该是辣这个字。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打破了惯例和蔡英文通话。海峡论坛独家专访了川普交接团队的重要测试叶望辉。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为大家热辣上菜，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道呛辣的川菜通话。总统当选人川普他在星期五打破了这个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他是称蔡英文为总统。您认为这一通电话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我了解，就是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他好像不会让任何人告诉他他应该利用什么样的话词来称呼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领导。那蔡英文他当选什么身份？他当选总统，所以应该称他为总统吗？当然，川普当选总统称蔡英文总统是当然的。我们的美国很多幕僚，而且很多中国的官方的专家，他们反对这样的称呼，但是我觉得他们反对的是台湾的事实。
知道外长王毅说这只是台湾的一个小动作。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星期六也表示，已经就此向美国的有关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你认为川普在接蔡英文这通电话之前，他是不是真的呢有去了解中美国的一中政策？他是不是有经过深思熟虑来接这通电话，而且审慎评估这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
那就是难得有机会跟王毅有同意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小动作。那如果是一个小动作，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你中国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美国的专家、美国的官方的幕僚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初步的对台湾保持尊严的一个小步骤，但是历史上没有发现过，所以很多台湾人会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步骤。但是这只是通个电话而已，接受恭喜的好有感而已。川普当选他当总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对台、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的政策，我们还不百分之百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如果你是一个民主选举来的一个领导人，你要跟他通个电话，他愿意接受。
好的。另外很多人认为这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会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非常生气。您认为这通电话究竟会让他多生气？美中关系是不是会受到冲击？北京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吗？
他所谓的小步骤让他发怒或者引起中国威胁台湾、威胁美国，或者威胁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关系的话，那是他们对方的问题。那我自己相信中国人能够看清楚这是一个小步骤，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中国大陆要跟台湾的人民有好的关系的话，他们也必须跟随川普总统的榜样，要对台湾的政治改革、民主化保持尊严。如果不保持尊严的话，台湾人如果他们是所谓的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的话，那难道中国人不会对他们的家人的自由人权保持尊严吗？
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还有更多的精彩瞬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6年12月25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过去的这一年呢，海峡两岸可以说是风云变幻，惊奇不断。除了蔡英文的上台、习核心的确立，还有川普的当选之外呢，也有一些不幸的突发事件，包括陆客的火烧车以及导弹误射事件。此外，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中断，因为九二共识和中华民国这八个字不合、八字不合而陷入冷战之际，台美之间的最高领导人川普与蔡英文却史无前例的通了电话。今晚的年终特别节目，我们为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精挑细选出2016年海峡论坛的十大精彩瞬间，和您一同回味两岸过去这一年的酸甜苦辣，以及来宾们的精彩点评。当然了，我的好搭档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今晚也会陪我们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博弈你好，圣诞快乐。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耶诞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看了海峡论坛在2016年一些重要的精彩回放啊。那么同时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北我们要提醒，就是回顾2016年呢，在台湾最受关注的呢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他当选了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那么蔡英文总统的得票率是56%，那么他的得票数是689万多票。此外呢，这也是民进党第一次获得了国会多数的席次，首次成为中华民国国会，也就是立法院的最大党。台湾不但完成了这个总统直选以来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同时呢，也让国会完成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首度完全执政。那么蔡英文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呢，向台湾的选民致上最大的敬意。他强调民主精神的展现是选举的最大的意义，他也承诺说要发展一致性与持续性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的稳定发展。那么他同时宣誓，从他当选开始就是改革的第一里路。而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演说，在两岸关系方面呢，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却对于大陆方面不断进逼的九二共识四个字呢避而不谈，在10月10号的中华民国国庆演说当中一样是如此，使得两岸关系顿时降到冰点，一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复苏，随着美国川普准总统当选呢，似乎情势越来越混沌不明，甚至紧张了起来。我们在稍后都会一一的向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海峡论坛2016精彩瞬间的第10名是我们专访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谈到蔡英文成为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她也曾经预言习近平2016要决战台湾，不过2016还剩下5天，看来这个预言是不会实现了。不过下面我们还是来听听看吕秀莲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啊，那另外你怎么看台湾除了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呢？
是在1970年代我开始在台湾吹新女性主义，那么主张性别平等，今年算45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那么蔡英文女士啊，她比我年轻12岁，那所以她相对的不会感受到性别的歧视，因为我差不多作为拓荒者，很多披荆斩棘的工作都做了哈，所以当她要参政的时候是非常的顺利，没有人因为性别而给他任何的为难，就是我们台湾 evolution 的成功。哇，台湾没有 revolution， 我们没有革命，但是我们不断的革新，所以我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海峡论坛有一集专门谈到吕副总统您提到的这个2016习近平要决战台湾这样一个说法，事实上也是在2015年3月4号，就在一年前，习近平说这个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他这两天在两会上又有一些最新的对台谈话，不晓得您有没有回应，是否还认为说习近平会在2016决战台湾呢？
我上次来华府访问的时候，我有公布一份我得到的2005年1月份在北京他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召开的对台工作的检讨。那份文宣我公开以后，我说如果这份文宣是假的的话，我希望北京当局哈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否认，但是一路下来都没有啊，所以我相信去年的确有这样一份文件啊，但是当然很多事情会不断的变化。我们看民进党1月16号可以说秋风扫落叶哈，大赢特赢，那么也看到国民党现在也可能需要止痛疗伤了。那这个中间我想可能习近平先生啊，他的整个团队也会很审慎的评估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啊需要有检讨，对吧？那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啊，在美国华府啊公开讲说，只要根据他们的宪法去做就可以了。哎，这一句他们的宪法，真的是给人家无限想象的空间，
是
啊，所以大家啊，有的人是一则以喜，但是也有人一则以忧啊。这几天北京召开两会，那么几位对台人士都纷纷表示意见，不管是张志军先生、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啊讲的话，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还没有拿捏清楚。不过看起来习近平主席算是表达的就是最大的善意了，他几乎正面接受蔡英文主席讲的"我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他用了"历史事实"这四个字，李克强没有讲历史事实啊，所以这他们两位是不是又有什么黑白脸之分，我还有待观察了。不过我想这里面是蛮奥妙，当然我也认为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同时呢在中国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可能他们现在也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所以是不是话中都有话，还有这个有很多的玄机啊，我们还有待一段时间再观察。
好的，刚才我们看了吕秀莲对习近平决战2016的说法。讲到这个习近平，他在2016年10月份的18届六中全会中确立了所谓的习核心。不过抗战老兵，同时也是台湾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提醒习近平，他现在的风光可是8年抗战换来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9名就是郝柏村评习近平和国共内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郝柏村他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大学的瑞纳米德教授，他对于中国的抗战史非常有研究，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个蒋介石当年是赢了战争却输了国家，他在书中是用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郝院长您曾经著有这个解读蒋介石日记，上下两册都非常的厚，这两本书非常的厚，那么当中其实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您在书中有关于对于这个国共内战的一些解读。你怎么看当年国民党等于是痛失江山啊，是不是跟蒋介石他本人的战略错误也有一些关联呢？郝院长，
其实这个内战呢，在抗战期间呢，已经有了摩擦了。蒋委员长坚持抗战第一，抗战到底，所以对于中共呢，他同国军的一种冲突呢，基本上采取一种忍让的政策。当你抗战胜利以后，他请毛泽东到重庆去，我们很客观地说，蒋主席、蒋总统，他犯了很多战略上的错误。他第一个错误啊，你如果他不接受雅尔德密约， 苏联就无权进了东北。啊，第二点呢，就是中共的武装力量的膨胀啊，判断也是错误。其实经过八年抗战的经验，共产党是最会打持久战的，它的优势主要形成就是苏联在东北接收的日本的差不多50个师的装备，完全交给林彪了。当时也许是蒋委员长一般认为是抗战是内战的，内战是抗战的元素，这个是错误的。抗战是我们反侵略的，内战老实说在这个作战的这个号召上啊，中国都是穷人多啊，这个富人少啊，所以共产党尽量的从抓掌握了这个多数，尤其是在敌后地区的多数，所以这个是战略的错误。当然最后还有马歇尔的调停，那就中美关系啊的一种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中华民国原来是日本的一个中国美国二次大战一名盟友，但是因为马歇尔同蒋总统他们两个居然构陷了，后来处得很不好，所以马歇尔后来做了美国国务卿，因此他希望要倒蒋，结果刀枪把中华民国刀了，所以因此大陆的失败啊，它的原因很多啊，这综合起来当然主要的这个是错误啊，还是蒋总统他应该负这个责任。
好的，回顾国共内战的这段历史，海峡论坛2012年专访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的时候，他曾经在节目中说，这是两岸大时代的悲剧，多少的生离死别，多少的妻离子散，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记录也好，节目的讨论也罢，都是在为60多年前的白骨上一炷香。而随着1949年那一年来到台湾的老一辈逐渐凋零，两岸之间的情势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2016年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一位老者的落叶归根，让外界对于国共一家的悲剧又再次有了一番新的体认。习近平的妻子、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弟弟彭磊，在今年11月赴台奔丧，外界才知道，原来习近平在台湾有一个亲戚，而且还是一名资深的国民党员。究竟这场告别式对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国共内战的悲剧何时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8名：国共一家亲。
亲民党、国民党还有这个民进党都给了这么多的这个花篮，非常隆重。蔡英文还能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习近平的家属表示出这样的善意，这我也没想到。那么按照山东，您中国人传统文化讲，就是娘亲舅大。在2009年这个彭丽媛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亲自从台湾这个到了大陆。那么按照礼数回，你也应该是他的舅舅去世，对，应该由彭丽媛亲自出席。况且他弟弟已经去了，但是两岸的政治现在摆在这儿，两边虽然关系有所缓解，但是政治对人性的碾压，对中华文明的这个传统文明的碾压，那是我们看的是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残酷。所以彭丽媛自己和习近平自己，他不一定不想去，但是中共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你去以什么身份去，不可能以第一夫人去，那以其他名义去，共产党也能让他这样以其他的名义姿态出现吗？那也不可能。
不过我们谈到这个两岸血浓于水啊，这还有国共一家亲，就想到说，事实上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娘亲是舅为大，应该彭丽媛亲自去。不过现在国共的或是两岸的现状是不允许的，即使是这个李兴凯老先生，如果他这个去世时间点稍微早一点，还在 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期恐怕也是很难办到，
也很难，确实很难。
对，那也不禁想到说，其实这个至亲的亲人分属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其实好像时代的悲剧都是如此哦。谈到这个，就是当年宋庆龄在去世之前也曾经托一封信让陈香梅送给这个在台湾的宋美龄，不过当时宋美龄看到这封信之后呢，只有冷冷的回复了四个字，就是信收到了。那么宋庆龄、宋美龄两人姐妹两人至此都未再相见。
这个政治的残酷真的是把人性碾压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武汉教授，当然武汉教授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李新凯老先生他人生经历当中曾经牵涉到过的这个澎湖七一三的事件啊，这事件其实上也反映出两岸当年的一些这个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李新凯老先生的骨灰啊，据说将由他的女婿带回老家山东去安葬，那么这样子一个安排啊，加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折射出当年两岸大时代下的一种悲剧哦、啊。究竟1949年那一年来到台湾的这边老一辈的日渐凋零，对于现今的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武汉教授。
当年这个大陆来台，那么随着政府一起过来，那么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年整理啊，两年准备，三年反攻。那么当时的整个国家的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反攻大陆，后来就慢慢的在主客观形势的不可能之下呢，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尤其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后，说老蒋总统认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所以就有一个国光专案，把大陆来台的这些军人呢、啊、都相继的退伍。蒋经国总统任内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革新保台的这么一个状况。在很多大陆来台的这些不管是军公教人员，那么对于建设台湾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大陆，他们还是怀着这个祖国的这种情怀，希望总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去。过去虽然在大陆有这个有成家，可是到台湾来也都慢慢的开始这个成家立业，然后有了子女，那么这个落地生根也就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所以随着对于中国大陆的那个故土的那个情怀啊，会在这一代人凋零之后啊，慢慢的淡去。
两岸究竟是血浓于水还是相敬如宾？海峡论坛2016精彩瞬间的第七名是 APEC 宋习会，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宋楚瑜和习近平两人在 APEC 上的见面情况究竟是否反映了两岸的冰冷现况，一起来回顾这一个精彩瞬间。
我觉得这一次宋楚瑜宋主席啊去参加 APEC 会议啊，我觉得对两岸部分我觉得不需要期待太大，因为其实真正解决两岸的还是习近平跟蔡英文蔡总统两位啦，那中间的这个部分都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在这个配角角色能够有多少的功能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啊、哦。如果说大环境是热的，那也许配角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好，就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达成某一些共识或者某一些默契。但是如果大环境里面是一个冷的，甚至在某些冷的里面还有一些隐隐然的这个对抗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配角的部分就很难去发挥可能的想象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其实如果大家期待他破冰，不如说是期待他不要破局啊、哦。我想说现在两岸大家包括在美国这边的看法都是说没有走到危机的地步，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啊、需要这个弹性创意，包括这个稳定耐心，这个都是最近这个末见 AIT 新的理事主席在这个双上元讲话上提到的、哦、所以说可能宋能够去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这个不要破局当中多铺了一块砖，但是大家如果要期待他去有大的突破，我觉得是期待过高。那但是我觉得北京基本上这次没有阻挠他，因为在宋先生个人来讲，他基本上是接受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哦，所以说北京曾经讲过说只要是认同这个的他们都能够交往，所以这其实也给了北京一个这个可以自圆其说的下台阶，因为宋先生并不属于民进党，那么他的立场过去很清楚，那么民进党这次借用他的力量去搭桥，那么他本身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国两岸政策立场上跟北京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出入，或者是跟国民党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一块搭桥的砖。那我在这边要提到就是说 过去在国民党的时代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联胡会，连先生跟胡锦涛有非常深的私交。那那个时候 APEC 常常把两岸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之上，因为就我的了解，曾经就说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要跟连先生会谈，那么他们一直在等跟胡先生的会谈敲定之后才敲定了跟美方的会谈，还曾经一度让美方很不高兴哦，因为想说这么重要的会议，台湾怎么没有把它列为优先次序。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过去的 APEC 的国际论坛上，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岸的论坛的这个铺陈，但是在现在的蔡政府，我相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跟美方的会议跟国际其他友人的会议也同等重要，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中间的分量做一个重新的调整了。那但是我想能够北京接受宋楚瑜去的话，基本上至少这个锅没有爆掉，
蒸汽锅
是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这个节目呢，到从2001年5月20号开播到现在呢，如果连到明年5月20号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已经就即将要满16年了。那么跟谁讲任何一个节目呢，已经可以已经维持了这个16年的时间，我相信不管是谁听了呢，都会相当惊讶。前几天我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盒台湾这边叫录影带，大陆那边叫录像带，我发现了一盒录影带。结果呢是2003年的节目，让我吓了一跳。我本来想看我那时候的样子，现在有那个袋子都没机器放了。2009年的时候，海峡论坛的节目呢已经进化到可以用 DVD 来录制节目了。不过更到后面，现在已经到了2016年了。那么到了2016年呢，那些多余的载具其实根本都不需要了。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在网络上您就可以同时的看到海峡论坛的直播，不但是在美国之音的官网或者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您也可以在脸书或者是影音网站 YouTube 上可以看到这个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我们在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那么我们在 YouTube 的网这个直播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只要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两个直播网址上呢，您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录影带，也不需要 DVD， 您直接在网络上，您有手持装置或者是在电脑上，都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是要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那么在台湾这边呢，您可以拨打00-801-148-94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海峡论坛在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那么为了要提高我们在这个脸书跟 YouTube 直播的收视率呢，我们就请了一些来宾，希望能够帮我们在脸书上已经很有名的，希望呢能够帮我们打响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听率啊，这个点击率。那么果然呢，这个有一位来宾呢帮我们这个在网络上呢一炮而红，他就是侯汉廷先生。他跟曹长青先生的一段对话呢相当的精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对话。您好像没有提到说大陆的民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两岸的情势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台湾如果想读的话，你也得听听13亿人的这个民意啊。但大陆的人也有表达民意的自由，您怎么看呢？
中国人当然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被习近平、被毛泽东、被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他们独裁者剥夺了。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中国有这个新闻自由吗？中国什么八大新闻集团全是假的，真正说了算的不是那个社长，不是总编，是党委书记啊。今天我们不要说别的，台湾的正经看民事能够可以在中国播出吗？台湾的那个三立的新台湾加油、前进新台湾、那新闻面对面、新闻哇哇哇，这样节目能被播出吗？我们今天美国之音这个海峡论坛能在中国自由的播出吗？中国人现在来看看纽约时报、看看脸书、看看 Google 都不能上网，不能获得自由的信息，中国更没有完全的选举的机会。你说那哪有民意？今天北韩有说民意，北韩的民意有真正民意吗？那个当年那个伊拉克 那个萨达姆统治的时候，他说那民意完全100%赞同他，没真正的民意吗？中国的老百姓如果真正的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后，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中国你说那五毛有民意，那共产党可以一卡车一卡车拉到天安门广场挥舞口号抗议美国、抗议台湾，那是民意吗？那共产党可以组织的吗？美国有五毛吗？台湾有五毛吗？只有中国吗？可以雇佣吗？五毛钱写一条，晚上在网络上骂民主台湾、骂民主美国为共产党专制之前服务的。说今天中国专制国家都没有真正民意的，北韩没有，这中国没有，当年的利比亚、当年的这伊拉克都没有，只有中国民主了，有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了，中国人才会有个自由讲话的机会，才会有真正的民意的展现。嗯。
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台北的侯汉廷先生要回应一下。
因为其实呢，大陆网友到底能不能够上脸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峡之音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下面有非常多大陆的网友都在这边留言哦。所以其实我想重要的并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墙，而因为在大陆来说，其实呢只要我们去翻个墙，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到墙外的世界。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而在于说没有墙的地方，却有很多是无知的知识或者一些错误的资讯，会诱导了非常多的老板。比如像刚刚曹老师所说的，就是台湾有非常多的一些节目，能不能在大陆上收看呢？其实都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发现大陆的网友专门盯着这些台湾的节目，而发现台湾这些节目呢，很多都有错误的资讯，比如说讲大陆人都吃不起茶叶蛋啦，比如说讲这个大陆人啊都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啊，说有些地方哎呀可能这个高楼大厦都建不起，但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发达。那甚至前一阵子还讲说这所有的天宫二号跟神舟全部都是假的，像这些台湾的节目其实大陆人都看得到，而且呢会嘲讽台湾的这些节目，说怎么台湾专门来抹黑大陆。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像老师刚所说的，很多节目不是不让大陆播，而且第一个方面是它不见得完全都是官方的禁止。很多时候啊，台湾的一些节目或很多台湾的言论是大陆的人民自发性的不愿意去看，不想去看，不想看这些节目，整天来仇视我们跟妖魔化我们。第二个部分呢是我认为像曹老师所说的，诶，这很多人啊都是养五毛。其实啊，国民党当初为什么会失去政权，就是因为国民党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民进党的网军。其实很多时候是人民自发性的上网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五毛，这样的其实是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并不公允。第三个部分是，诶，像刚才老师所说啊，一旦统一之后，哎，可能台湾人也不能上脸书啦，然后也不能够选举啦，这其实就是很多人没有谈清楚的地方。而我认为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要来解释清楚，就是一旦两岸走向和平协议，真正开始谈了之后，大陆开给台湾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像很多人所幻想的，或者说很多人哎所想象的，哎，完全的又不能上脸书了，又不能用 LINE， 又不能用 Google。 那如果大陆真的讲说一旦统一你都不能上脸书，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拒统的声音一定是马上增长。所以大陆必须要是告诉台湾说，未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这样一个生活其实正应该是台湾积极去谈判的。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我记得呢，这个我们请到两位来宾的时候是7月底啊，那么现在我们回放的时候是12月底。我现在看到这个影片我还觉得热啊。我们节目上半段即将要告一段落，但是我还是要稍微的小小的提醒，我刚好有一点小小的不知道是不是口误，在刚刚我介绍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呢，我要强调是说蔡英文总统在520演说还有双十国庆演说的时候呢，都不断的是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要再重申一遍。好，那么这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会为您送上更多海峡论坛2016年节目的精彩回放，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